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往哪里去？一起透过耳朵，流浪在不同的世界观里。人生有限，生命无垠。愿你有勇气，追求爱与自由。欢迎你收听《耳朵流浪》。你好，我是清柔。
我是有意识到我有我自己的需求，我的需求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不是只有孩子这个选项，我还有我的工作，我还有我的事业，然后我还有我的东西想要去闯。但是这个过程假设是只有我一个人去养育这个孩子，我可能很多都没办法达成，让我当初非常抗拒生孩子这件事情。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改变了？
说白，其实我的先生，我真的真的很幸运遇上他，他一直很有耐心，也给我时间，他真的给我很长的时间去，就是去慢慢去消化说要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本身不是不要孩子，我也是想要，但是我恐惧大于要孩子这件事情。
他就提到就是说他怀孕之后走在街上，经常就是会有人来跑来摸他的肚子，然后他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一个女人成为母亲之后，她的身体就是社会的了。
如果说育儿的一个方向是我希望她是到最后是能够做她自己，是根据她的情况，然后我就是陪伴她，我而不是我去塑造她。
嗯，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不是去把他变成一个怎样的人，而是在他长成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的这整个过程，你陪在他身边去度过这每一个时刻。欢迎大家收听耳朵流浪。其实在今天这一集呢，我又请来了我的朋友，她也是我的学妹，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学妹，她叫苏玲玲。我们先请出玲玲。玲玲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好。 Hello， 清柔学姐好。
你好像没有叫我清柔学姐过。
是没有，其实是没有。
我们不，
都是直接叫你清柔。
对对对，我们不需要这么刻意，你就叫我清柔就
好。 OK， 好好。
Okay.
好了，总要打个小照面了。 OK， 好。
对，所以亲爱的玲玲学妹，你好吗？你最近怎么样？
我最近其实我是在产假，可是我的产假就快结束了，98天，下个星期就会开始回到工作上。
现在 right now 此时此刻你的感觉怎么样？要回去工作了？
当然是很享受现在的带薪产假。想到要回去工作就觉得哦，一开始有点陌生，然后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有开始有点社恐，有点紧张。
因为就是放产假这段期间，你都是跟宝宝在一起对吧？
对对，几乎啦，就是因为都是我在照顾他，所以其实还有一半原因是因为因为要回去工作，所以就可以说是被迫，就是需要把他放去 infant care， 那我才可以去工作。超舍不得的。
刚好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就是你第一天把他送去这个托儿所，第一次。
对，今天就是第一天，第一次，因为是下个星期要开工。
对啊，
那我就要提一个星期，就是让他去适应，担心他适应不了。
那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可以说一下吗？爸爸妈妈的状况怎么样？宝宝的状况怎么样？
其实我们送他过去的时候都认为一切都很顺利，顺利到让我们都有点自我怀疑一下。就是这个宝宝到底，就是自我怀疑一下到底这个宝宝还知不知道我们是他的爸爸妈妈。
哦，你说过就是你的宝宝就是每次如果交给其他人的时候，就是其他人来抱他的时候，他都很平静，然后不会哭闹。
他真的很稳定，很平静。他不会哭闹，也不会要吵，就是他对我们的那个看起来啦，就看起来他对我们那个依赖性好像不会很高，他是可以很从容的。 这是我们看到很从容。
可是不哭不闹不是父母希望可以看到的吗？怎么你感觉好像五味杂陈？
没有，因为对，就是 不哭不闹是又好像父母所期望的，不要那么吵闹。可是又觉得怎么他好像没有依赖了嘛？因为父母又期望他们那个依赖，就是如果他哭闹的话，就代表原来他还是想念我，这样子想念我们。
所以刚刚去接他的时候，他有怎么样吗？
其实是有的，原来他其实是我们太高估他了，我们认为他是可以很稳定的。可是哪里知道，我刚刚去接他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哭，他整个过程是没有哭，还是一样很平静。但是呢，当我一从那个院长手上接过他，他看着我，然后我一开声叫他的时候，他的表情马上。本来是很平静的脸，就变成很委屈、超委屈的脸，因为他扁嘴扁到，哎呦，他没有哭，但是就超级扁嘴。
嗯，然后你心里面就洋洋得意一下，嘿，这个小妞还是知道谁是他爸妈。
对，我心想，原来是我太高估你了，原来你还是有想念我们的，就是并不是那么 steady 的这样子。
所以反而是高兴的。
对，
看到宝宝扁嘴，好变态哦，这父母。可是
没有，但其实是很心疼的，其实是心疼。多一点。
好，我们其实今天我会找玲玲来上耳朵流浪播客，刚好就趁着玲玲剩下为数不多的产假有时间。其实从刚才他把宝宝送到去这个托儿所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听众们可能就已经有注意到他其实是抱着一个也算是蛮冷静的一个角度在观看他的宝宝的。这其实是来自于可能是一个他的专业的训练，就是会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跟从一个比较像是观察者的角度去观看他的宝宝。没有错，就是玲玲在硕士班的时候怀着孕的时候好像要生产了，到台湾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对，
你毕业的这个硕士的课程就是跟性学有关。
稍等，青龙，
没关系。是宝宝吗？宝宝，
对，因为他在要应该是要喝奶了。哦，没有 ，OK， 可以了，已经
OK。那个背景传来的声音呢？是幸好我们有一个可靠的队友在那边。可靠的队友刚好
对
刚好就是我的同届同学啊，我们就这个于先生啊，谢谢你啊。所以我们谈回来，就是为什么我要请玲玲，就是说因为从她这个性学的专业，她也在她怀孕到生产到现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她也会就是去更加的懂得去觉察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心情上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就希望她能够来到耳朵流浪播客，尤其是我想做跟女性有关的议题，就想说请玲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初为人母，作为一个新手妈妈的一个心路历程。可是刚刚提到这个性学哦，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性学是什么，包括我在内，其实我对于性学的这个所涵括的课程或者是他研究的这些对象是什么，其实不太了解。可以请你稍微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是性学吗？
基本上呢，它最主要的主轴啦，我们都是说两性关系，但它其实是里面有很多个议题，性只是一个它的一个大主轴，但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那我们有谈到两性关系是我们普遍上我们所遇到的议题，两性关系。那如果在深入里面来讲的话，就是两性关系里面的我们所谓的性沟通。那如果要再谈别的议题，比如说像这种性别议题啊，或者是性别角色，在这个社会的性别角色也是里面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性与家庭，这些都是跟我读的这个性学都是有关的。
那我就还有一个好奇的，就是玲玲，你当初为什么会对性学这个科目有兴趣呢？是因为对性特别有兴趣吗？
坦白说是真的。因为如果从性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性本来就是
其实从小大家都会很好奇的东西，但是他不一定是说从性行为这一块所好奇，是说对自己身体的生殖器官好奇开始。
嗯，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性，所以其实大家都从小就好奇，那当然这是一点，我本来就是好奇。然后再来就是青春期嘛，青春期一定是会有恋爱的议题。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现在我觉得还算开放。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等一下，我们说，很多人可能会误会，
不是吗？
不要用我们那个年代，OK？ 好像感觉很老，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好像毕业了很久，其实。
OK OK， 玲玲这边呢，我们那个年代呢是介于大概2006年到2011、12年左右，
差不多。对对对对，
okay. 很敏感、啊，
笑死我。好了，反正就是那个时期还是存在着，就是对于恋爱这个东西是非常禁止。那这个也是让我非常好奇，那青春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它其实是很自然的发生，可是为何又被禁止？这个也是一个那时候就有在就是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直到一直到成长后，就是成人后，就觉得诶，我好像加上我自己的背景，我其实是读心理学的那个学士
哦，对，
所以
嗯，
对对，所以我更加去就是再多了解，因为心理学也是有很多很广。那我就是对它里面其中关于性与心理的这一块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再去继续往这一块去发展，看有什么新发现。那最后当然一个原因就是想要圆在国外留学的梦，虽然不完全在台湾那一边，就是完全在那边上课，因为是老师过来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做境外班，境外班，老师过来马来西亚上课，对，但我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到那边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所以也是圆了我的留学梦。
嗯，那我觉得就是有你心理学跟性学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今天来谈这个女性跟生育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它可以被囊括到就是 motherhood 母职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你也不需要就是特别在意你的学术的那个背景，你就自然的轻松的分享关于你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就很好了。在我们的这个年龄段，我不知道你的同学是怎么样哦，但是我的同学93年，就是90后的这些同学，大多数还有蛮多的朋友跟同学都在陆续这几年都结了婚，然后甚至有的很早就结了婚，然后就生孩子，甚至也生了好像有第二第三个孩子这样子哦。所以我身边朋友是蛮多的，我不知道你的那边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圈子的问题啦，可能刚好我落在的这个圈子是比较大家比较是自我意识比较高一点，
朋友圈
就
是
会很
说
我的朋友圈对会自我意识比较高，会很看重自己现在的需求是什么，没有随着社会的期待或者是家庭的期待，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他们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期待所束缚吧，应该这么说。他们都很看重，也很就是也很了解自己的需求。
我身边其实也有这一群朋友，但是感觉上，哎，可能我们认识的人也多哈。可是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生孩子这件事情特别有感，是尤其这几年你很容易的在这个 story 就是我们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上面我曾经有一次，我不夸张哦，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连续我们都是用 scroll 那个页面的方式嘛，scroll 那个 story， 我连续点了10个页面，那10个页面都是宝宝的画面
哦，
都是不同岁数的这些 baby的画面
，OK，
然后我就说天哪，我是不小心点到什么吗？然后我才发现哦，再点下去，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年龄段已经来到了这个年龄段，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已经在来到了成家这个阶段，组织家庭这个阶段。当然，更早之前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就是求婚呐、结婚呐，然后就很自然而然的就顺着这整个配套就是会一发展下去这样子。所以虽然我自己现在是单身未婚，然后也没有孩子这件事情， 可是我对于生育，对于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对于女性成为母亲这件事情，我是很感兴趣的，而且我大量阅读跟观看了很多这一方面的算是影视啊，还有书籍啊等等，所以对于母亲母职这件事情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今天你愿意跟我来做一个这样的对谈，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高兴能够直接的接触到这个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还是要问你一下，就是你那时候跟我在谈这个访谈的内容方向的时候，你就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其实你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是有一个从抗拒到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请你说一下那当初的抗拒的原因是什么，跟是什么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接受了生孩子生育这件事情。
哦，这个过程其实还蛮漫长的，但这个是我在成为妈妈之前的一个经历的那个过程。对于生孩子这个事情，是因为为什么会很抗拒？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曾经是有当过几年的中学老师，那我都有看着那些小朋友，就是那些中学生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过往，也有接触他们的父母，那我就发现说，教育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学校里面的教育或是家庭的教育，我都觉得非常重要。但是呢这个教育的过程其实真的不太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在中学看到很多这个时代的学生，跟我要说回我们那个时代，其实真的会有真的会有不一样，真的会有差距。因为我们对，就他们的态度啊、心态啊，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他们的上一辈跟我们的上一辈都不一样，所以当然教养方式都会不一样。那学校也是会一直在进步，那学校的教育方针或者是教育的学校教育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会形成我就会看到说，哎，其实不容易，我只能说，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要教的这一批学生的老师们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我本身有没有能力去做好这个家庭教育的那个人，就是妈妈这个身份是否能够做好。那再来呢我是因为有一些家里因素啦，那当然不方便说，所以我更加觉得小孩不能乱生，那生了之后一定得要好好的教导他，然后好好的养他，责任很重要。再来最后更让我在意的就是现在的妈妈们跟以前的妈妈们，我们妈妈那个年代的女性呢，比较是，如果用我妈妈作为例子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任劳任怨。我觉得我妈妈很厉害，她可以一个人照顾五个孩子，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可是如果放现今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照顾一个孩子我都觉得不行，得要有一个帮手，我一定要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去养育这个孩子。
嗯，
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呢，我是有意识到我有我自己的需求，我的需求，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不是只有孩子这个选项，我还有我的工作，我还有我的事业，然后我还有我的东西想要去闯。但是这个过程假设是只有我一个人去养育这个孩子，我可能很多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考虑到这些种种的因素，让我当初非常抗拒生孩子这件事情。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改变了？
后来是说白，其实我的先生，哎，也是你的朋友啦，
于先生，
好像你们不熟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于先生。
对，就是因为他是很注重家庭观念很重的一个人，所以不要看外表这样，其实他是很重家庭的。
外表怎样？没有，
没事没事。
我也感觉到他其实这个对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有在。
那因为我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家庭的一些阴影，所以我一直过不去那个坎，就是我不敢生孩子，因为我怕我一个人去承受一切。一个人去承受一切，对。然后但是我可以说我真的很幸运遇上他，真的很幸运，因为他一直很有耐心，也给我时间，他真的给我很长的时间去慢慢去消化说要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不要孩子，我也是想要，但是我恐惧更怕大于要孩子这件事情。
嗯，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感受。嗯，
对，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真的沟通了无数次，当然包括也因为这件事情也吵了几次。因为都没有达到共识。
嗯，
一直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所以他其实我真的是要谢谢他，是他愿意给我很长的时间去我们慢慢去聊，慢慢去达成一个共识，然后他一步一步的去把我的每一个防御墙防御线给慢慢给卸下来。
嗯，好好哦。
对，
等一下我去戴一下我的墨镜。
别
我想要你突然间来一个放闪这样子。
对不起，
没有，你说的也是事实嘛，对吧？你说的也是事实。
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害羞，所以我很少跟人家谈这么，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怎么相处，跟怎么去沟通。
谢谢你的分享。好，我换好墨镜了，你可以继续讲。
OK， 我可以继续讲。对，就是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沟通，就是吵架是肯定是会有，因为意见不合，那个理念不一样，或者是观念不一样，我们都会有发生过，然后都会吵，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就是到最后我们还是会继续沟通。
嗯，
就是沟到达成一致，达成共识，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希望婚姻里面的对方是他。对。嗯，
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一段分享非常的重要的点出了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女人，它不只是女性的事情，它是一个家庭中，包括另一半的一件大家要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要共同去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觉得从你的分享当中就可以看到OK， 生育孩子，我们一起决定要一个孩子，而且是在双方都已经做好准备，而这个准备不管是在财务上，就是经济的能力上，还有就是爸爸妈妈的心理状态，其实也非常重要。很少人会提到心理状态这件事情，就是感觉上就是会受到外力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影响。就觉得说哦，我好像应该要生孩子，所以就生了。可是通常这种情况会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在生孩子的时候，他这个父母或者是这个关系当中的两个人，他们都还没有的好好的去准备好自己，以至于孩子来了之后的所有的不容易就变成一个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的一个负担，所以就会引发很多后续的问题这样子。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听起来比较像是你在处理自己的一个部分，外面的压力还没有这么大，反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压力，就是你希望成为一个好妈妈。所谓的这个好妈妈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可是我这边的好妈妈的意思就是说，你希望能够做好母亲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多母亲心里所想的吧，都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做好这个角色，能够履行好这个作为妈妈的这个职责。
可是我是觉得说这个关于妈妈这个角色有太多太多的期待跟想象在上面。然后这个期待跟想象又不一定是全然的自主跟自由的。我所谓的这个意思是说，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我的长久以来可能真的是有人类文明之后的所有的社会当中，女人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必然好像是一件很自然而然或者是必然的事情。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觉得呢？就是女性是不是就等于母亲？
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等于，她这个妈妈只是女性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而已，她并不是等于，她只是我们女性里面有可能会成为的这个角色，因为不一定每个人会想成为妈妈，所以我才说她只是女性里面其中一个角色。
对。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会觉得说，女性你天生下来你有这样的一个生理的构造或者是身体的构造，你就必然要成为母亲。如果你没有选择成为母亲，你就是在背叛 你的这个身体的构造、或者是这个角色。
嗯，像我之前读心学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谈到这一个东西。其实确实我们在远古时代有生殖器官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确实以前我们的祖先是为了繁衍下一代，所以女性这个角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那个是我们的远古时代，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当然我也明白刚才青荣你讲了，就是说现在还是会有人会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有一个完整的子宫，那你为何不去生一个孩子来履行就是你生来作为女性的这一个，
对，
这一个身份，
而且还会威胁你说，哎，你子宫会过期的哦。
对对对对，是这个，我们就要谈到所谓的你有没有拥有你自己的子宫权？所谓子宫权，那个权利的权，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决定你的子宫要不要孩子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子宫都是由别人来帮我们决定。
是，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事情，就是因为了今天的这一集，我有特别再去找资料，然后结果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一个社会学家他的这个一本书，可是这本书好像已经没有再出版了，它只有英文版，然后我就只是找到中文版的内容摘要，就是第一章的一个部分，然后这第一章呢，他在讲解的就是这本书名字叫 Regretting Motherhood， 中文台湾翻成后悔当妈妈，非常直白哦，非常直白，后悔当妈妈，为什么呢？
很有趣耶，这个
这本书非常有趣，可是我就只看到了第一章，可是看到的这个 chapter one 我也觉得很深受启发，很想再去找来看可是我觉得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内容就好。他后悔当妈妈，他不是在谴责当妈妈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跟收集，就是他采访了很多可能后悔自己成为母亲这件事情，但是这边所说的后悔成为母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社会是不鼓励女性去表达自己不想要当母亲，或者是当了母亲但是有后悔的感觉，这件事情它是不被鼓励的，甚至如果女性这样子说出来，它是一个会被谴责的一个行为，所以他就对于这个现象很好奇，他就去搜集了，访问了很多的女性，然后去搜集了他们，而且是不同年龄层段的女性去搜集他们的这个口述的这个材料，然后才用从社会学的视角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所以在这个我读到的第一章当中，他就有说到，就是说女性必然就是母亲这件事情，女性一定要成为母亲这件事情，他其实有受到两个很流行的，或者是一直以来我们常常会耳熟能详的理论在提到，一个就是自然论，然后一个就是自由选择论。那自然论的意思呢，就是说刚刚我说的就是你有子宫，然后你就是应该要生儿育女，因为你的生理的构造跟自然而然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繁殖力，你能够受孕怀孕分娩跟哺乳，所以也常常因为这样，这个社会就因为女性她能不能够怀孕来评断这个女性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性，跟她有没有完成她的使命，这是常常很多人会用的一个论断，就是你就是女生啊，你就是要生孩子啊，来说服那些人去生孩子。好，那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自由选择论。自由选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似每个女性选择成为母亲，它是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尤其是在它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跟谁结婚一样，就是跟自由恋爱一样。但是很多的女性主义学家，他们其实已经有对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个反省跟回应，就是说其实这个看起来自由的选择，它也并不一定是自由的，他受到了，还是受到了很多有关于那个女性所处的社会跟文化的传统，还有各种这个因素在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去影响她想要成为一个母亲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她并不是一个看起来自由的一个选择。我们这后面我们可以再多说一点，不过她的这一章她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我是女生，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要生孩子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你提到这个东西是很重点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们在就是说要不要生孩子的时候，其实有怎么说，就是一个人他生孩子的背后有很多的原因，那个原因都是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我们身边的例子就是很多的女性都成为了母亲，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女性她们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才成为母亲，她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道，对啊，我们是看到很多妈妈，很多人选择成为妈妈，看起来是选择啊，但是这些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还有之后她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她在情感上她可能不想要自己成为一个妈妈，但是她很乐意的跟小朋友相处，所以她就选择了去做老师，她选择了在医疗行业就可以接触到孩子的这些行业，或者是她自己陪伴她自己家庭的侄儿侄女这些孩子们，然后有一些女性她是希望当妈妈，但是可能因为她害怕怀孕害怕生孩子这件事情而倾向于不当妈妈，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状况不想要当妈妈，甚至是有些人她想要当妈妈但是她不想要自己生，她去领养孩子，你看这边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都在描述母亲女性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她其实是有很多个样貌跟很多种样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铁板一块的去看待母亲女性成为母亲这件事，所以当我们在谈女性就是母亲这件事情，其实这句话它并不成立的，并不能说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生理构造就等于说女性就是一定要承担作为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回到你的身上，就是你又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嘛，包括刚刚你说你接受了生育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准备去备孕这件事，就比较是在心理上就比较能够放松去做这件事情。
对，真的因为备孕又是一个过程，真的我们撇除身体状况之外，那备孕的过程我觉得那个心情跟那个身心状态是蛮重要的。还没有怀孕之前，其实我们还蛮努力的，还蛮努力的。因为我们有去，就是也有去找，就是去 consult 医生这样子。就我们都一直都是跟着医生的给的一些建议，行房也好啊，或者是就是怎么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准备也好。当然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那一个，就是说我们没有花太长的时间，我们就怀上了，那个心情是又惊又喜，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人的身体状况其实跟会不太一样，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所听到很多的案例其实比较难怀上，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怀上我真的觉得我是幸运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真的非常的惊喜，那时候心情也是有点像是叫什么喜极而哭吗？我太久没有说成语了，对对对
，OK， 所以有喜极而泣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
是开心的，
不容易，
是开心的眼泪，
是开心的，是开心的，就开始了那个怀孕的旅程，就是都是从这个美好的开始。
那你在整个孕期过程中是有很大的不适感吗？
其实是有的。当然我的妊娠反应没有说太大，当然也是有一些不舒适，比如说可能会嗅到不喜欢的味道，会有点反胃，或者是吃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东西明明是我爱吃的，但是嗅到那个味道我不能接受，也是想吐。如果是说身体的状况，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可能睡眠上啊，我的睡觉姿势啊，我是一个很爱躺平姿势的一个睡觉姿势，可是因为随着那个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就不能再这样子一个躺平的姿势，必须侧躺，就是一直换左换右这样子侧躺，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去适应，因为其实他我发现很多人说怀孕很辛苦，他是辛苦没错，可是我发现他是我这个肚子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虽然越来越大，但是我发现是我的身体
慢慢去适应这个肚皮越来越被撑大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啦，他很辛苦没错，但是他没有我之前焦虑的时候想象中的时候那么辛苦，就是痛苦，我应该用痛苦来比辛苦多一点，就是我之前会想象到很痛苦，因为我有去爬文说，就是诶人家说诶怀孕一定会可能比如说会尿频啊，就一直要上厕所，其实上厕所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你半夜一直要起身，你睡眠品质就不太好，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你就也精神状态不太好，很容易累，很容易想睡觉，其实这在工作上也是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是因为有看了这些，我就认为怀孕是一个非常痛苦，然后可是我怀的这个整个过程发现，诶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很神奇，它不舒服一定是有的，因为一个生命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会带你，好像会让你慢慢去适应这个生命的存在，尽量不让你那么的辛苦，但还是会辛苦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事前做好那个心理准备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诶我怀孕一定会有遇到这些状况，但是当我来到怀孕的时候，诶因为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诶其实好像因为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刚好我现在这个孕期是没有带给我太大的不舒适的感觉，所以我是说这是幸运的。
是因为其实刚你说的嘛，就是一个生命在身体里面去成长，它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身体产生变化很大的一个时期，甚至在有些案例里面其实是有不好的结局，就是可能母亲因为怀孕或者是因为生产这件事情而不幸离世，有可能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身体变化的过程。对，所以在这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来自于另一半或者是来自于生活圈里面的人所给予的支持，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当时其实你有在注意这个于先生吗？于先生他本人他的感受，他有跟你说过他的感觉吗？成为父亲这件事。
我是有问过他的，他是讲其实他知道我肚子里面是一个生命，他也很期待成为一个父亲。他还是说因为这个生命不是在他肚子里面发生，他还是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东西，他只能看着我的肚子一天一天大。但他比较感触会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去照超音波，因为那个是一个实体可以看到，然后还有就是当他感受那个胎动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实际的感觉。他就有那个实际的感觉，
具体感。
对对对，因为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也很正常，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不是说爸爸不要去理解妈妈，是有可能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因为毕竟不是在他肚子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就是爸爸有没有参与进来妈妈的整个孕期，所以参与进来就是说了解妈妈的那个食物上的喜好啊，或者是身体状况啊，然后有时间的话呢，就陪妈妈去产检，就是因为你看产检就那整个这有参与到这个孕期的话，那个感觉就会不一样。虽然她没有办法自己怀孕，但是她可以透过这些种种的这些动作去感受，诶她真的要成为一个父亲了。
谈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有想起我在之前看过的一个陈翠梅导演的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叫《野蛮人入侵》。那他在为什么这部电影叫《野蛮人入侵》，他其实有在解释他在创作这个电影的时候，他的就是已经怀孕生小孩，然后算是他一个沉淀自己然后重新找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就是这么形容。包括他在这个剧本里面，他其实有在讨论就是生孩子这件事，跟他过后接受很多的访问，他都有提到，他就说其实每个小孩的诞生就是一次野蛮人对于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他其实他会写下这句话，他说他是因为在他的脑子里面，就是他一直处于这个小孩跟工作的这个拉扯之间，然后生了小孩之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好像一个 废墟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休养，然后他没有办法创作，他就会觉得说其实生孩子这件事情，在成为母亲之前，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在生小孩之后，他就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些虚弱跟一些伤害是不可逆转的，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身体上面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这边想请问你的就是，你觉得自己在生了孩子之后，你觉得那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上，你自己觉察到的那个变化有什么样，就是你觉得是跟以前就是不一样吗？
我觉得有一点其实被掏空，有一点被掏空，就是因为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就是在酝酿一个生命，那我们给这个生命是有很多的营养啊，然后很多的好东西给他，所以当他一出世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身体上很多的好东西都被随之掏走了，掏走了还不用紧，我还必须要当一个奶牛，就是哺乳挤奶，真的就是觉得，哎，我这个身体有有形成了一个生命了之后，不止这个生命，它还要继续就是从我这边索取它的粮食，然后我还要继续提供粮食给他。
嗯，
所以对，
所以你看，就是我有生孩子跟没生孩子的分别，就是在于我只能够我在看这个电影，我只能够去想象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如果从你已经是成为人母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包括其实我补充一下，刚才我念的那一句话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陈翠梅导演，他就是有一个哲学家叫 Hannah Arendt。他就有提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每一代人的文明社会都会被野蛮人入侵，我们称之为小孩。那这一个句，对，就是他陈翠梅导演是这样子去诠释这句话，所以他就把这部电影就是命名为就是野蛮人入侵。这个电影里面他叫李圆满，他就提到就是说他怀孕之后走在街上，经常就是会有人来跑来摸他的肚子，然后他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一个女人成为母亲之后，她的身体就是社会的了。然后有些人跟我说孩子就是你最好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只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管道，就好像一个 3D 的 printer 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对，有一个大学教授就回应这个陈翠梅导演的这个分享，他就说他觉得他看到的这个野蛮人入侵的意思就是说，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生育还是养育，他觉得身体就是作为一个管道，就是一个被使用的管道，所以你所说的就是被掏空这个部分，那种感受被掏空，然后你就是需要有重新注入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可是又好像没有这个时间让你去喘息，因为孩子满月之后他就会足月之后就必须就生下了，生下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过程的开始。
我觉得是生下来过后才是一个开始。如果现在回想，其实怀孕的时候还蛮 honeymoon 的感觉的，其实因为你那个过程就是因为是第一胎嘛，你就一直在感受那个生命的到来，然后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不只是期待，就是关心你的人也很期待，大家都很开心在等待这件事。但是生老过后呢，刚刚讲到那个导演就是说他觉得，就是我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梗图吧，算是他是说他怀孕的时候跟刚才那个导演说的很像，就是他怀孕的时候大家都是来就是 praise 他，就是哇你好漂亮，baby 应该是很可爱，就一直摸肚子，然后他是大家好像所期待的人。但是当他生了过后，大家就会开始在指责他，怎么你那么邋遢，怎么你的身材走样了，怎么你这样这样这样，就是总之是很负面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你有没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moment， 就是你突然间就觉得我是一名母亲了，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还是你是从一怀孕的时候就很自觉的我已经是母亲，我已经适应着母亲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一般一般，因为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有觉得自己成为母亲，但是因为就觉得还没有跟他见面哦， 超音波的话，他又比较调皮，他又每次不让我们看他的样子，每次把脸遮上来，我就只能透过他的胎动来去感受他的存在。我觉得真正成为妈妈的那一刻是当医生真的是从他就是把他从我的肚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看到他的那一刻，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步入下一个阶段，然后是没有办法回头了。
嗯，那种感受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神奇，
嗯，
充满爱，
感动，
很感动，
然后很神奇。我很记得我那时候我第一句就问于先生，我就说我那时候还一面哭着，因为其实我是剖腹产，
C-section。
嗯，那对对，那时候我是很害怕的，因为也是第一次嘛，我也不知道整个过程，虽然是有麻醉，可是还是很害怕，不知道那个开刀的过程是怎样。但是当他一拿出来的时候，听到他的那一刻哭声，我的第一个问就是，他可爱吗？他很可爱吗？但是我是一面带着哭，一面哭一面问他可爱吗？可爱吗？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很多那些不管是做一些搞笑的 video 也好，或者是一些妈妈的真实心情，就他们都会反馈说，其实说白一点，其实他们那时候孩子第一次出生，他们就觉得他们很丑。一部分的妈妈啦，部分妈妈就觉得哎、欸，他们很丑，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下意识说他可爱吗？他可爱吗？这样子。
于先生有进产房，
他可以陪产。
OK，
嗯，
他也很勇敢，
对对对，
有进来这样子。
其实，在之前我都一直问他，你真的不会晕倒？你确定你不会晕倒？因为看到会看到整个过程。
对啊，
因为再加上剖腹产
比较血淋淋的，嗯，
对对，其实很多人都有问他的，就是。你不怕吗？你进去就因为他只是看着医生，只是把我肚皮一层一层就是切开，然后再把 baby，
对对对，
而且他还录那整个过程。
嗯，
其实他讲当下，他讲可能现在看回去那个过程可能会怕啦，但是他当下那时候他看着整个过程，他是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很不容易，没有办法代替。
嗯
嗯。当下还是这么的一个感受，嗯，
原来于先生有这么大的感慨啊！我上次见到面要仔细问一下他好了。
他很有性情的，他是一个很感性的，
所以觉得很神奇，嗯、然后觉得很感动这件事情。
嗯嗯，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你这边很勇敢的一件事，在我看来很勇敢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了月子中心嘛，跟很多现在、嗯、现代的人都会做的一个选择一样。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你更勇敢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出月子中心之后，你并没有在长辈的协助下，你是自己独自在这个剩余的产假里面是自己去照顾这个孩子的。
嗯、
那你跟伴侣独自照顾这个孩子的过程跟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出月子后的那个第一个星期其实是蛮手蛮脚乱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是会有是有一点点的崩溃，其实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嗯
啊，因为还有于先生在，所以我就觉得整个人垮掉，完全不能做东西，那个又不至于，可是是心情上有点崩溃是有的。因为在月子中心其实里面那些照顾宝宝的护理人员也好，他们都很好，就是他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宝宝，然后你的三餐点心宵夜都不用担心，就是你的吃方面是完全不用担心，是非常营养足够。然后你可以完全，如果你那天你想要好好休息，你宝宝可以先交给就是护理人员那边，就是他们的婴儿室那边，就让他待在那边，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好好休息，好好躺这样子。可是因为出月子之后，你吃又要自己想办法，然后也没有人会帮你照顾宝宝，就只有一个人看着他，然后可能你要冲凉上厕所，甚至你要可能要只是吃个东西都不行，可能会有点难，就适应不来了，应该这么说。第一个星期，然后因为于先生也是开工了，他也是 很早就开工，所以他白天是不在，我一整个白天都是我在对着他。 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都是由月子中心那里的人员照顾，所以他出来过后，他的可能有一些需求我 get 不到，然后他就会像有一次我记得很深刻，是我要带他冲凉，因为我抓不到他那个 timing， 就是他是要睡前冲凉还是睡后冲凉，还是他是吃饱前吃饱后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 timing， 我没有抓好，所以我就认为那个是他要冲凉的时间，就我们自己大人认为应该是要去冲凉的时间，我就要帮他冲凉，然后他就哭到撕心裂肺的那一种，突然间我就没有看过他哭到这样子，就哭到很大声，怎么安抚都没有办法安抚，他就哭了这样有一阵子，然后我那时候我自己也慌，然后我自己也跟着哭。
嗯，
对对对，那个星期我都是记得到现在，哦，那时候我都是就很怕，就是不是我不会照顾，还是我干嘛？然后，但是我后来我慢慢就是拉回我的情绪回来，然后我就把他抱起来，就一直抱他，就一直抱着他，抱他这样子，幸好他过后就是有被安抚下来，
嗯，
然后我就没有再逼他冲凉了。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有很多这种很多的担心都在里面，
可是边学边做后来就越来越上手了吗？
不能说很上手，但是就能够很了解他的日常作息是怎么样。
嗯
嗯，
那在这个
对对对
这个过程当中会就是询问长辈的意见吗？
都会的，其实我问比较多是我姐姐
Oh.
我姐姐，因为我姐姐她刚好有就是也是两个孩子，然后最小孩子是才就是四岁，所以她应该还记得，所以我都会问她，
嗯，
我都会问她，对，我都是问姐姐比较多，
问姐姐，然后就会给你一些实际的意见，就没有这么慌，
嗯，
整个心会比较安定下来。
应该这样子，我比较倾向于喜欢问我姐姐，是因为我姐姐是比较她的育儿方式比较接近现在的人的育儿方式，嗯，啊，所以我都会问她比较多，因为她也确实因为就是因为毕竟有两胎了嘛，所以她也是有很多的育儿经验，所以我就都是请教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幸好有她，所以我才他很像是我的 life 的 Wikipedia 这样子，就我要什么，
嗯，
我那时候才跟他讲，哎，你像我的 life 的 Wikipedia， 虽然我自己也是有买一些育儿的书，可是因为育儿书你要找嘛，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现成的 life 的，当然是直接问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这过程应该姐姐那边算是帮我不少。嗯，
不是英文有这么一句话吗，叫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你其实养育一个孩子是需要来自于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帮忙。那我觉得到这边我还是很想要就是趁着这一次跟你对谈哦，嗯，我还想要了解的就是maybe 你十年后再来听这一集也可以，就是说在 motherhood 就是在母职母亲角色这件事情上面，你其实对于自己是有着怎样的一个期许，跟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提醒自己即使孩子长大了你自己也不要忘记的事情，有这样的事吗？这样子听下来其实你对自己是一个有要求的母亲，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最重要还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我想问的就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现在成为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嗯，
哦，你的观察真的很好，我确实是真的对我自由自我还蛮要求的。这个的话其实我也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自我要求很高，甚至会让自己有点不可理喻，就是有点要求对自己要求太过分。
嗯
嗯，然后所以当那个情绪来到那个边缘点的时候，我会拉住自己，因为我都有一直在去觉察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心理状态去到哪里。当做妈妈的时候，从怀孕前我都一直在跟自己说，即使有了孩子之后，变化是肯定是有，但我希望我怀孕前的变化不要太大，像比如说我的工作上的发展，或者是我往后可能想要在性学这一块是不断去贡献跟付出，我也是希望我可以有那个时间在这一块领域去发展，然后我工作上也是可以好好的去上班，这些我希望可以把那个影响减到最低。如果你要说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但是我要尽量在我养育孩子这件事、陪伴孩子这件事，跟我想要的我自己的人生，其他人生的其他的部分都要一起走，一起走，而不是因为有了孩子这个部分，我其他就丢下。
啊，这句话其实，我有蛮多感触的，就是因为虽然我自己还没有成为母亲，跟未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成为母亲，但是很多人、
okay.
很多人在成为母亲之后，他就是他会觉得他的人生好像不属于他自己了。可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点就是很重要，你希望在生孩子之前的那个苏玲玲还能够就是保有那一个身份，就是你不要失去自己作为苏玲玲这个人，就是你不仅仅是母亲，不仅仅是母亲，你还能够继续的在自我的成长上继续的往前发展。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觉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也提醒了一件事情，包括我在做这个 research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她叫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我很记得他提到母亲这个角色的他的一个观察，就是我们常常包括女性自己也会陷入一个死胡同或者是钻牛角尖，就是说我们常常太过单一跟扁平的去看待母亲这个角色，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role， 就是当作是一个功能角色，你知道吗？母亲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去照顾者的角色，她要养育孩子的角色，这样子她是一个 role。但是她其实鼓励我们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母亲这个名词，就是用 relationship， 就是亲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母亲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把母亲，当你说到母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是一段亲属的关系，把它视为就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它是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动态跟可以变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常很多人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包括每个人成为成人之后的个人成长都跟我们的童年有关嘛，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其实母亲跟孩子的角色，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意思就是为什么要把它视为是一个 relationship 呢？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母亲保有他作为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随着孩子长大，随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母亲跟这个孩子他们都需要去调整彼此观看或者是跟彼此这样互动的一个角色，它不是一个不会变化的过程。所以很多人会应该是说有自觉，我看到的有自觉的这一些家长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这个家庭里面的照顾者，他们通常比较有自觉的部分呢，就是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会跟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成长，就是他看待孩子的那个视角他会改变，他知道他来到了青少年时期，他来到了一个成人时期，那我作为父母我的角色也要变，我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子不能够 let it go， 就是要给他有空间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作为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双方才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成长的一个方式。所以呀，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我就马上想到这个人他说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觉察其实真的非常棒。然后也对，我听到宝宝的声音了，好，我会放你妈妈走。 OK， 我知道录了很久，请再给阿姨一点时间，给妈吉一段时间。 OK， 那我觉得今天也非常谢谢你，就是跟我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你跟伴侣之间这样的一个事情，也非常谢谢于先生这个好队友在这段时间去这么的支持你，然后也让你能够好好的就是走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当母亲这件事情。那我像是一个时间胶囊吧，就是之后你再听回去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同样的回到 right now 录音的此时此刻，你其实你对于你的孩子你是怎么去看待孩子成长这件事情，怎么说，你希望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自己的期许啦，同其实也是 对于养育的期待？
我因为毕竟我走了这一段路过后也经历了不少事情，不管是作为孩子的身份，作为女性的身份也好，或是作为因为 我也是一个女儿嘛，我也是一个女儿，所以我当然是不希望她在走上我们这些上一辈的路，也希望她，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觉得她在某种意义上是蛮难的，就是我希望她能做自己，这个过程就是我如果说育儿的一个方向，是我希望她是到最后是能够做她自己。
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专长天赋，他不是一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而是让他可以自由的去发挥探索，
对对，
所有的可能性
他自己，对对，是根据他的情况然后去陪伴，我觉得是一个陪伴他，刚才你包括所说的所谓去探索，去他的个人发展也好，然后我就是陪伴他，而不是我去塑造他，我陪伴他这个过程。
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不是去把他变成一个怎样的人，而是在他长成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的这整个过程，你陪在他身边去度过这每一个时刻。
对对，当然你要说难免还是会把自己的期许加在他身上，但是尽量说就是去提醒自己，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我的分身，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我应该是在他成长的过程是陪伴他一起度过，直到他能够自立然后做他自己。
好，我们其实已经来到这个录音的尾声哦，这个宝宝已经要就是找回妈妈了，就是这个阿姨占用太多时间了。那其实今天透过你的分享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女性要成为母亲，她要大概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整个新手妈妈的一个心路的过程啊。虽然我们并没有谈到就是一非常的深入，但是我觉得该 cover 到的都有 cover 到，然后希望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也有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待自己跟伴侣的关系，自己跟孩子的关系，跟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跟自我的一个对话，包括你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你还是一直在不停的进行自我的对话，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对，所以再次谢谢玲玲，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次再从性学的角度去看两性关系这件事情哦，非常期待之后的对话这样子。好，那就我们这一次就先聊到这边咯。
好，谢谢你，谢谢你。
好，我们也谢谢玲玲。您刚刚听过的节目是耳朵流浪，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内容，欢迎分享给更多人，有任何节目反馈或有意洽谈赞助合作，也欢迎您私讯耳朵流浪 Instagram 信箱，说故事的人会找到聆听者。